除了我在讲悲能的时候啊，我在讲法讲悲能的那个状态当中，任何对于自我形象的，就哪怕是0.001%那么大的成分的维护，都会遮蔽了悲能呢浩瀚无尽势能的纯洁。就除了在那一堂讲法之外，在别的讲法的过程当中，我就是比较注意自己的这种讲法形象的。但是我记得我在讲悲能的时候，当时我是知道自己没有戴假牙的，我试图去戴，但是内在的那个悲能的那种极致的巍峨恢宏的那种纯洁，那种融化了我人众生受者相的清净平等的无尽的势能，在势能当中是不容许有任何一丝的修饰的，一丝修饰都不可以有。就那个悲能，通过我今天的形象讲出来，它是不变的。换成今天我是个乞丐的形象，满眼这个梅毒大疮，啊，瞎了一只眼，红唇流脓。也不能够去修饰，你在讲悲能那个境界的时候，也是不可以有任何修饰的，因为它不是悲能，不是生命，它也不是境界，它是一种包容一切境界、一切生命，临在于一切时间和空间之内，却融化一切时间和空间，消融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究竟平等的圆满。什么叫圆满呢？不受阻碍的是为圆满。什么叫解脱呢？未曾被挂碍的是为解脱。也就是说，它在生灭相续、缘起缘灭之中，包容着缘起缘灭、生灭相续。但是它本身却完全不受到因缘现象和因素、生命的局限与障碍。今天我讲的时候已经够不到那个地方，今天我讲的时候，它已经智慧了啊，已经是智慧了。智慧的表现啊，是清澈的，是大自在的解脱。是圆满的普照，是深邃而无限的妙乐庄严，这是智慧。但是智慧距离悲能啊，那是不可思议遥远的境界。换句话说，在悲能当中，智慧啊是属于凡夫，智慧是属于愚昧啊。只有因为愚昧，因为无明，因为那个错觉的分别才有了智慧的庄严，而悲能本身是消融庄严、消融卑微、消融生、消融死，消融了神佛的浩瀚与神圣，也消融了地狱恶鬼的凶残与恶毒。它在一切生命当中都是平等的、自在的、无限的。去接纳一切众生，而去消融一切众生心识分别的当下的平安与寂静，那个是谁？今天我所讲的这些法，已经没有办法触及到它了。都现在我都是凭借着智慧当中对于悲能的记忆在描述它，那个已经18,000里了，就好像是我今天已经在看着水里面倒影的虚空在描述虚空了，而虚空根本是不受描述的。就是我用我自己的神通啊，能够看到自己整个修行的这个状态和过程。我整个前半生啊，整个的人生分为3个阶段。 第一个呢，就是我从出生到37岁之前，这个属于人类的凡夫俗子，在追寻真理的过程，那个就是纯粹的凡夫俗子，整个身心的那点是黑的，就像是那个沥青那个颜色一样，整个是纯黑。但是它里面有那么一丝光明，那丝光明就是我对于神佛的信仰，对于真理无限虔诚的追随。在37岁之前，因为那段时间我是邪教徒嘛。37岁之后遇到我的这个唤醒了我法界记忆的导师。37岁到48岁是一个凡夫俗子，三界六道当中轮回的鬼，成为了修行者的过程，就开始信出佛之见了，然后不断的通过佛之见去纠正自己的这个身心的错误，让自己的心从攀援六根形成的自我和自我所投射出来的世界这个境界当中，扭转到对于佛法智慧和究竟解脱的这个方向当中去。就说是什么样的因素确定你是不是修行者呢？不看你的外在，不看你是否持戒，啊，不看你是否放生，不看你是否学法，也不看你是否禅定。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你心灵的朝向，就是你要什么，你心灵的主观愿望朝向的是人间的事业、富贵，你的个人的价值，还是你自我体验的满足，或者是你心灵朝向的是佛法究竟的智慧，朝向的是对于神佛那无私无畏的舍身的供养。真正的修行者呀，是一个可以以身殉法的一个殉道者啊，这个是修行者。修行者是以信仰为自己生命唯一的人，不是说我的生活呀，我个人的利益跟我的信仰同在，不是的，只有信仰，没有你个人利益，这个是修行者。然后到从37到48岁这10年呢，是一个鬼魂变成修行者的过程。这过程当中就体验出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诱惑，在诱惑和矛盾当中，就这个灵魂依据对于神佛决绝的极致的，可以粉身碎骨也要去践行神佛无私和纯净标准的这么一种信仰，将我对人世间的心一次一次的拉向神佛所在的内在的这种智慧啊，什么叫智慧？智慧就是离分别的心灵内在离分别的觉照，那个叫智慧。然后到了我48岁1月20号之后呢，随着耶稣降临，激活了这个生命的灵性，就是我47岁的10月份经历了一次死亡的灾难之后，在死亡的过程当中，在整个经历死亡的比死亡更痛苦、更恐怖的那个折磨过程当中，我以对释迦牟尼佛决绝的虔诚支撑我灵魂和我身心内在，在经历痛苦、黑暗、迷茫的过程当中，选择了对于自己死亡的接纳，选择了对于自己人生陷入绝望和苦难的宽恕与释怀。啊，就是我自己的人体的死亡，我心智的死亡，我人生价值和一切幸福的毁灭，在我对于释迦牟尼佛的信仰之中被接纳了，因为释迦牟尼佛告诉我的是出离心嘛，就是你要出离这个身心自我。那么，在我身心自我毁灭的时候的话，我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维护这个身心自我，去跟痛苦对抗；要么就是接纳这个身心自我的痛苦，选择佛陀留在我身心当中的那种清澈的出离心。出离心就是对自我人生、自我人格、自我心意体验的放弃。那么，随着我接纳了这些自我体验和自我人格的死亡，那么接纳本身啊，它就成为我 信仰的一种结晶了，它就变成了我信仰的一个结果了。那么这个信仰的结果呢，就是苏醒了我生命当中，在修行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之后，在身心当中形成的那种渗透在身心当中，却不被身心意识所触及、所改变、所牵引、所蒙蔽的那种觉照的境界，就是我的觉性苏醒。觉性就是清净的接纳啊，觉性没有什么伪光正，觉性就是清净的接纳，接纳一切生灭幻灭的习气。接纳的本身就是不会被生灭幻灭习气所触及、所改变的究竟解脱的临在，那个临就是临时工的那个临，在这个在当下的这个在，它是临在于我的身心当中的。后来到了2022年的1月20号，这个临在的觉性啊，被耶稣身上的那种圣光神圣的辉光啊。就是当我看到那个神圣辉光的时候的话，时候，我生命当中蕴含在我身心构成我心意分别思量心的每一个习气和信念的本质，这还是地震了。地震了之后，从震裂的每一个信念和习气的威力当中，苏醒了一个统一的完整的那种灵性的生命。那种生命实际上就是我去年在死亡的时候形成的接纳死亡的清净的包容，就清净的释怀与宽恕，这个时候就以灵性的光明在我生命当中苏醒过来。然后就是下一步，就是从48岁，2022年1月20号之后，整个的人生，我整个的人生就不再是我这个人在活了，而是那个灵性它在成长了。那个灵性成长的过程当中，就在消散着这个曾经活了48年的这个人体当中的心意、分别储存的习气、记忆形成的人格的心识思量和意识概念当中储存的人生境界，就是这个人格自我就开始消融了、消失了。然后下一步呢，就今年我48岁1月20号之后，到了今年，今年说我50岁了，50岁的时候呢，在这之前我是知道的，就是我能看到自己生命的未来，你们看不到，因为你们只能看到这个世界，你知道吗？你们只能看到眼前的这个世界，但是就是因为我内在的活了48年的那个曾经的那个我死掉了，那么曾经心底里面那个我的自我认知和体验占据的那个空间啊，随着那个占据的那个人那个心意的记忆和习气的成分死掉了、消融掉了，那个空间呢它就腾出来了，就像那个房子，过去的旧主人走掉了，那个房间被空出来了，那个房间被空出来了之后呢，它就是那个苏醒的灵性以感应力的形式，以一种直观感应力的形式投射进入了灵魂感知力的感受当中来。感应力在灵魂感觉当中一旦展现出来，就好像是在雾霾天气当中啊，有万丈金光、万丈阳光投射到雾霾里来了，雾霾那个世界瞬间就会被清扫干净了。雾霾的形态还在，但它没有办法再凝聚成为那种浓浓的雾景了。那么那个雾气啊、雾霾啊，它就会逐渐的消散。消散过程当中，就会呈现出了三界六道的不同世界、不同纬度，琳琅满目，如微尘、如沧海一般的三界六道、三千大千世界宇宙的实相了。所以我就可以看到，在另外空间里面，我整个人生的未来的脉络。当时我看到的是我50岁之后啊，就这具身体啊，50岁之后啊，就是一具神灵，就是一具真正的神啊，在人世间修行圆满的精神。 就是现在这个修行者的这具身心内在已经不再是人类了，已经不再是凡夫俗子了，甚至不再是修行者了，而是一尊神灵在不断的借助这具身体圆满的如来的精神。我只是知道而已啊，在我50岁之前，就在我这个礼拜之前，我只是知道而已。就像你看到你前方1公里有一座桥。你看到，你知道，盖到上，你知道，那是你盖到有一座桥，很恢宏，很广大。桥上有彩虹构成的，上面是那个什么白玉铺地呀，然后有那个7种珍宝装饰的一座桥，在虚空当中横跨虚空，我能看到的。哎，你看到的和你自己真正站在桥上面是2种概念。在过去2年之前，我知道我50岁之后是一个纯神的状态，就纯粹的神的状态。但是我当时内在还是一个纯灵，就是以灵性在不断消散灵魂感知力的过程当中，感知力和灵性它两个之间它是有相融的，就是此消彼长，你知道吗？6天1次轮回，灵性苏醒的时候，感知力的灵魂和身心意识被压缩、被净化、被分解，然后过2天，然后第二天那个习气啊、信念的这些思量心都开始聚集了之后，那个灵性就隐退了，然后就开始人格又开始形成了这个主导这具意识和身体的主体了。它就是6天1次轮回这么此消彼长的一个反复进化的过程。直到我今年到了我50岁的今年了，就是我到了那个。站在那个开始走上那座桥的时候，我2年前不是看到了我50岁之后是一个纯神的状态吗？当我今天切身的体验到这种纯神状态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很忐忑的，非常忐忑，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哎呀！下面我就给你们尽量简短的讲，因为。讲的复杂了，它就不再是实相了。什么是神？啊，什么是神？纯神的状态是未曾被你的身心意识、习气、信念所改变过，所触及过原始的庄严，那个是神啊！我说的神不是三界内的那个灵性天堂，那个灵性天堂是神的道义。我说的神是那种觉性普照的庄严解脱，而这种庄严解脱，它不是意识，它不是概念，它不是思维，更不是理解，它不是你内心的感受，也不是你内心的体验，甚至不是你内在习气当中清净的觉受，神是渗透在这一切之中，却不被这一切所触及、所改变的你原始的生命的面目。历史当中，无论是东方宗教还是西方的灵修，都讲过要放下，放下，啊，放下你就能解脱。放下执着，你就可以得到大解脱。放下这个，放下那个，还有很多，就是那个流传的那个禅宗的故事，啊，顿悟，啊，给你，就是当你有任何的一些放下执着的时候，给你一棍子，或者是通过某一种方法给你说一句话，哎，你当下觉得自己刚才执着的东西，那个被你放下，你当下有一种身心内在脱落的一种清澈解脱的体验，对不对？对的。但它究竟不究竟？不究竟。到了今天，我自己的身心内在已经开始苏醒那个真正的神了，或者说那个普照圆满、庄严解脱的大自在。那个才是我真正的自己，而现在的人，现在这个人格自我的心意和心意，内在思量心的习气、 信念投射出来3界6道的庞杂如沧海、如灰尘、如宇宙般的3界6道无尽的世界，在大解脱、大自在的觉性当中，从来都未曾真实发生过，而不被生灭、不被缘起所发生的那个，才是我究竟原始的本来的面目。过去是在我这个身心意识的主体当中，有了觉性的成就，而今天呢，是我这个身心自我的记忆和身心体验习气的境界，开始在我觉性的解脱当中消散了。这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关系，知道吗？一个是我在修行，一个是修行的我在已经觉醒的本来面目当中开始消散了，就好像是我们在爬山一样。过去我是在上山的过程当中，现在我到了山顶的时候，那么爬山的这个人就开始消散掉了，那么就只剩下那个虚空本身的存在了。人家说放下，啊，放下，佛教徒在放下，包括那些西方宗教里面的人都在讲宽恕，宽恕本身就是放下的意思。不放下的话，你拿什么去宽恕我？你宽恕什么呀？可是我今天告诉你们，在实相的大自在解脱的庄严当中，当下就没有一个可以被你放下的执着。就当下本身是不存在的，也就没有一个可以让你去放下的执着，当下就没有一个可以被你放下的执着，也没有一个放下执着的你。我用语言只能描述的这个地方，因为觉性就是我内在的觉性，它是一种不可以被思维学所分别，不可以被内心的感知所窥测，不可以被觉受所储存，不可以被觉知所存在的一种从未被束缚过的庄严、圆满、普照、自在的澄澈，它是一种究竟的圆满十方的光明。人们认为的智慧啊，它一定是有所表达的。啊，我这段文字讲得很纠结，文字薄弱，我的语言讲得非常透彻，语言薄弱。薄弱是什么呢？薄弱是对空性的指向，空性是无法被传递的，只能指向它，而空性本身。当一个修行成就者，你的空性本身啊，却是没有办法被你的身心、人和自我所描述、所触及的，因为身心自我在空性当中从来没有真正的形成，也就没有一个形成的执着和自我可以被空性所放得下。反过来讲，你的人格、自我和身心意识，在空性的解脱、圆满、普照当中，本身它就是清净的自瓦解。就烦恼升起处，就是觉性彰显处。习气它自生自灭。空性伴随着习气，却无生无灭，这个就是大中观的大手印。烦恼是自解脱的，那个信念，那个信念就是构成你四量心的，构成你3界6道最原始的那个信念分别，呈现出来地水火风见识风七大种性的那些根本的生命的元素，在苏醒的空性觉照当中， 空性局状，它不是境界，你知道吗？它不是状态，它也不是境界。我没有办法用人类这套体系里面的任何因素和概念去接近它，因为它不被存在，你知道吗？它不被存在，就不可能被存在的概念和境界去描述它。但是它确确实实又在一切概念、境界和身心体验之中。可是，身心体验和概念境界，在大解脱的庄严当中，就像是一缕烟尘一样，它自己升起，自己熄灭。而大解脱的庄严妙诀，在这个伴随着它的缘起、缘灭、生灭、寂灭的整个过程当中，却是如如不动，圆满如初。那个是觉，那个是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是个佛的状态吧，大菩萨的状态。当下就没有一个能够被你放得下的当下，当下本身就是虚幻的，虚幻的不存在被放下。能够放得下虚幻的人，本身就是被虚幻牵引的心，所以说。虚幻本身不存在被放下，也就没有一个放下当下的人的存在，这个才是究竟的智慧啊！而究竟的智慧可不是你们听到的这个词语“究竟智慧”，究竟智慧是一种不被任何生命境界所存在的。庄严妙乐，常乐我寂的普照，啊，大菩萨的状态，我用四个词来描述它。第一个，究竟的解脱，因为它未曾被任何信念习气形成的境界所触及过、所掩盖过、所牵动过、所改变过，它是究竟解脱。第二个，圆满无碍。就是它渗透在一切生灭、寂灭的习气，渗透在一切缘起、缘灭的境界当中，是无碍、无挂、如如不动的。第三个，第三个是一种空性妙觉的庄严，在庄严妙觉当中，三界六道包括法界是。一切奥秘，一切生灭寂灭，一切缘起缘灭，一切众生的念头、心识、生死轮回的过去和生死轮回过去当中每一瞬间的思量心的记忆与意识分别的境界，都是尽收眼底的，啊，普照无碍，它称为庄严，因为它不被任何的境界所束缚，不被任何的生命所触及。不被生灭寂灭的幻象所掩盖，不被众生生死轮回的历史所……啊，那个怎么说呢？就好像是云层、云彩、雨滴、阳光都在虚空当中，生命来去，缘起缘灭，形成了彩虹，形成了云层，形成了雷电、水雾，但是虚空本身是不动的，啊，就是那种感觉。第三个，还有第四个，大菩萨的第四种体验啊，就是我用人类的体验去描述大菩萨的那种境界，是一种深邃的、无尽的、无量的、浩渺的。极尽的一种享受，啊，那是一种极尽的一种微妙的一种清净的妙乐的享受。临近天堂，它是一种亢奋，是一种极乐的亢奋、狂喜的状态。而大菩萨的解脱庄严，它是一种。深邃而无尽的享受，那种享受我没有办法用人类的这个体系去描述，因为人类的享受一定是获得，而大菩萨智慧身的那种享受，它是因为 不被任何获得所束缚的大解脱的妙乐，就他从一切束缚当中解脱之后，解脱本身是一种无尽的享受，他是究竟解脱，所以他那个享受是圆满的妙觉，这个大菩萨的状态。我为什么今天给你们讲这段法呢？第一个，我想留下一个人成神的证，人成神的证据啊，人是可以成神的，这个神就是宗教里面所说的大菩萨啊，八地上大菩萨，就是入了佛地的修行者，大成就者，成为神。第二个的话，就是我想记录一下我整个生命的这个圆满的过程，就是50岁之后到我96岁涅槃，这就是一个神成佛的过程。大菩萨距离那个悲能啊，就好像是人类，就好像是你们现在人间的人类距离我的距离，啊，那是不可思议遥远的距离，那个不能用时间和空间来计算，那是性格的不一样，就好像是一个微生物距离你们人类的距离是一个道理，人类凡夫俗子距离一个大成就者、大觉悟者，距离一个大菩萨的距离，那是跨越了生和死的距离。但是大菩萨距离悲能的距离，就像是人类距离大菩萨的距离一样，那是不可思议的。剩下的这个46年时间，就是我50岁到96岁这个46年的时间了，就是这个神灵圆满成为这个八地菩萨成为十地菩萨，十地菩萨这个佛啊，所有的。我们在佛经当中听的这个佛、那个佛、那个都是十地菩萨，十地菩萨的境界远远超过于佛经当中记载的一般的普通的这些什么圆、什么独觉呀、这些个人成就的一些佛啊，十地菩萨他那个种子结出来的就是如来啊。一般的佛的话，他只是自己觉悟，他没有世界的，他是不能够成就如来的啊。这个就是一个。就好像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大菩萨的种子就是如来的种子，因为它是由究竟正性正念的修行成就的圆满无生的觉性的普照，大菩萨就是佛。然后呢，50岁之后到96岁，这46年，就是一个，就是大菩萨一尊真神。不断的就是去圆满如来的果，但是因为我缺那个悲能啊，我缺那个悲能是，我对他仅仅是留有智慧与光明的记忆，我为什么在我进入50岁的这一年啊，我的感慨就会特别深的，因为我现在。跟你们讲法的这个自己啊，就是我过去，我认为是我生命当中敌人的这个自己，就是我过去整个的修行啊，是以我内在的信仰作为基础，在不断的去以信仰的坚根在净化着我内在的人格，所以过去对于我这个修行者来说，我最表面的意识、思维和人格体验的一个自己，我认为是个垃圾，就是我对我自己特别。对于我人性的自己特别讨厌，是视为敌人的，因为这个人格自我，它是在人世间形成的。我小的时候呢，从小就是个性欲很强的人，虽然说是没有那些机会去乱性，没有那些让我去放纵的机会，并不意味着我不想放纵，并只是我没有这个条件而已。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评价，我这个流氓的种子只是没有这个当流氓的机会而已。所以说是在我的内在的信仰当中，我对于我的人格和构成我人格的一些习气和体验是非常警惕、非常厌恶，势必要赶尽杀绝才能够让我心安的这么一种对比状态的。可是，当我进入50岁的时候，当我进入这个2024年的时候，我的生命进入50岁的时候， 我预感到我的生命啊，就是在我月上的时候，我曾经预感到今年是我生命一次重大的一次转折。至于怎么转折，我并不知道，你知道，我只知道我50岁的时候成神了，成为真正的神灵了。但是我不知道真正的神灵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以为就像是我48岁之后成为那种灵性的天堂一样，我以为那个灵性的天堂就是神了。我以为的那个灵性的天堂对于人间的灵魂，它就是神，它是永恒完整的光明和无尽无限的爱，它就是神。它对于众生来说，那个就是极乐天堂。可是到今天，当最近这段时间，觉性从极乐天堂的那个深处苏醒之后呢，连那个极乐天堂都成为了神灵的一瞬错觉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是成神了。成神就是大菩萨的智慧开始苏醒，可是这个苏醒的智慧啊，它有一个特点，智慧本身是空性的，智慧本身是不拒绝黑暗，它也不欢迎光明的，智慧本身不会被光明所增长，也不会被黑暗所掩盖，啊。空性本身伴随着生，也伴随着死，在生死当中，空性是如不动的。生与死的因素在空性当中是未曾真实存在过的，未曾被曾真实存在过的习气和幻想所改变过的，那个就叫大菩萨的究竟解脱。可是，这是道理，你们知道吗？这个是道理，你自己亲身体验的时候，那种状态是非常非常惊愕的。什么叫惊愕呢？我前面跟你们讲过，我是一个，就是在我人性这一面啊，我是一个一心一意想当流氓的人啊。我除了想当个修行者以外，在我整个前半生的这个人和愿望当中，我最想干的事情就是当个流氓。这是我真心话，因为从小那个幸运那个习气和需求是非常强烈、非常亢奋的。直到现在如今了，我50岁了，我每天早上到那个特定的时间，就4、5点钟的时候，依旧是一柱擎天，依旧是非常的这种强硬、非常亢奋。你看我的这个元阳有多么充沛，所以在我人生当中，对于我而言，最大的渴望不是有钱。不是有地位，不是有权势，而是有很多女人啊！这是我内心真实的想法，这是我人和对于人世间最大的渴望，也是最终极的渴望，就是满足性欲。所以说是在我信仰那个我的信仰当中，对于我人格的这个渴望是很鄙视的，很瞧不起的，势必要赶尽杀绝、除之而后快的。可是到今天呢？到今天，就是在我昨天的时候，在我早上起来，应该是性欲开始蔓延，身体功能开始膨胀，开始有性需求反应的时候，我惊愕的发现，我身心当中没有性欲的因素了。哎，我什么事情可没做过，我没有持戒，我没有念咒，我没有学法，我什么都没有做过，我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就是平常学法，然后出去遛遛弯儿，啊，看一看那个网上的一些关于修行的文章，写一写自己的修行体验。除此之外，我什么都没有做过，性欲就这样消失了，你知道？不是我的性功能消失了啊，我生理功能还在的，可是我的内在完全没有任何对于性欲导致我身体以及心灵快感的记忆。就是性是什么，在我的心灵体验当中是不存在的，没有，好像我从来就没有体验过性生活的快乐一样，我从来没有体验过所谓的男性器官的勃起呀、亢奋啊、射精的这种状态，我在我的身心感知和记忆当中，一丝一毫的体验的记忆都没有了，就是性欲的因素在我身心的每一个细胞当中极尽微观的那些。气息的记忆储存的当中，全部被剔除掉了， 就像我从来没有体验过，我从来不知道性生活为何物，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性生活，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性快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性幻想，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性欲的高潮，我是完全陌生的，或者说，我从来就没有体验过性这回事儿，你知道吗？它在我生理上，在我心理上，在我脑海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就好像是我是一个从外星来的一个。生命到地球上看到人类的这些所谓的性生活，我会很不解，我不知道这个他们这种行为的目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这种行为的感受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男人看到女人会兴奋，女人看到男人之后他会身心如醉之处，我不知道，我不理解，我会觉得很诧异，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完全就是内在，就是在我不经意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性消失了，完全的消失了，彻底的消失了，就像是我从来没有过性欲的体验一样。那么同时消失的就是我曾经想要在人世间满足性欲的那个人格自我的心意、愿望和自我的记忆概念。就那个曾经想要有很多个老婆的这个我自己，那个流氓啊，心底里面那个大流氓没有了，因为他本身就是建立在错觉之上的一个愿望而已。那个错觉基础建立在性欲的需求之上，而那个需求的因素一瞬间没有了之后，这个愿望本身就变成了一个空幻的想法，一个记忆了，这个记忆都消散掉了。然后我的身心当中啊，一下子就好像失去了一个人和自我的核心的主体，我的人格自我不见了。就是虽然现在我说话的这个自己啊，是我过去很讨厌的那个大流氓，那个我自己，那个大流氓的核心不见了。现在我就只剩下了这个身体表面最表面的这个意识和心灵的感知。紧接着呢，我就会发现，随着我这个不健全的人格，随着我人格的不健全，随着我变成了一个不健全人格的躯体，我个躯体内不健全的这个身心自我人格啊，就失去了对那个大菩萨庄严究竟解脱普照光明遮蔽的能力了。过去的我的人格完整的人格就完整的遮蔽了。那个觉性的普照，现在人格不完全了，就像我们家那个墙壁被打碎了啊，虽然那个墙的形状还在，但中间破了几个大洞，虚空就露出来了。现在我平常只要是往那一坐，就陷入了，就刹那间就我都不需要就说凝神静气的内观了，我现在只要安静的坐下来。十几秒钟时间，最多不超过20秒钟。思绪、记忆、体验、感知，因为他们已经不再被人格的那个自我愿望所凝固的一切，他们就开始分开了，各干各的事情。思绪的那些妄想，他们想他们的；然后内心感受的感知呢，他们在想他们的。然后我人格呢，因为失去了性欲的这种基础，人格本身就变成了像是一个贴在玻璃上的一个窗花一样，它只是一种静静的临在于这个身心自我形象当中的一个篱笆，就像是我们开门那个篱笆一样啊，一扇透明的一个篱笆。这三者它是分开的，不再相续了，而内在那种空性觉照的大究竟、大庄严的那种。普照的智慧就朗然而出，那个感觉呀、啊，就好像是浓雾熄灭了之后露出晴空的感觉。你们知道晴空？你们知道云彩当中露出那一块晴空，可不是那一块晴空，露出那一块晴空就意味着露出了虚空的所有性质，你知道吗？虚空是不可分割的，它露出来究竟解脱普照的。那种大智慧的，他没有，他哪怕露出来那么万分之一的虚空， 就同时那个虚空的浮躁性和空性的庄严就全部就展现出来了。当普照虚空的感知，那种觉性庄严的大解脱呈现出来的时候，那么刚才我所说的心灵的这个自我的感知，还有那些习气相续的记忆，还有思维浮想联翩的信念，这三者就像是云彩消散在虚空当中一样。开始慢慢的透明、消失，直至彻底的融化。而它整个融化的过程，就是那个苏醒的这个究竟普照的大菩萨的圆满，展现出了他妙、乐、常、寂的神圣与庄严。哎呀，人成神的状态啊！我什么都没有做过，你知道吗？我什么都没有做过，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性欲它为什么突然间就没有了。就在前一天，我还沉浸在这些色情的性欲的这些习气的这种相续而形成的内在的这种激越，因为你们知道那个，当男人性有性冲动的时候，他的身心内在他会有一种很喜悦那种激越的那种状态，他又激动又喜悦又膨胀，还有点亢奋，有点那种刚到的亢奋，他一夜间就没有了，就是我现在完全记不起来所谓的性欲是怎么回事了。你们知道吗？然后这件事情让我很警惕，让我特别警惕。为什么呢？我是一个对于修行啊特别特别在意的人，因为我活着就是为了真理而活着，我不容许出现偏离真理的任何状态。因为你们人类不知道，你们人类的概念和知识是触及不到心识内在微观世界的。心识内在的微观世界当中，它是没有意识、没有思维，它是一种纯生命的状态。那种状态，如果说是你要是不能够及时的警觉，放任状态本身的自由发展，很可能会堕入魔境的，啊，很可能会堕入魔境的。什么叫魔境呢？就是心灵对于某一个境界的沉迷，沉迷到了某一个境界当中去，被境界凝固之后的心识，它就会变成你的下一个灵魂投胎的地方。那对于我这样的大成就来说的话，它肯定不会下三道了，可能就是三界高层的某一个，就欲界当中某一个王啊，甚至于我会成为下一届三界内最大的魔王都有可能的。如果说是你不能够警觉你的，离开你意识和心灵感知，在心识内在的那种妙乐的境界。如果你要不能够警觉那个境界对你心识信念本身的吸引的话，信念被境界牵引到境界本身去，陷入到那个世界，开始对那个世界进行信义分别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因分别而形成的那个世界当中的你的身体，那就是另外一个天地，另外一尊神灵，啊，三界内的天王诞生了，啊，再高一点的话，可能就是你可能说是掌握了一些，就是你的修行内在你的人格自我那些残存的习气没有完全净除，还留有一些正直啊、无私啊、公平清白的这种人我分别的心境痕迹啊，心灵体验认知的痕迹，看上去是无私的、清白的、公正的。啊，看上去是维护宇宙的律法，对于众生是一视同仁的平等，但是这一些信念的分别，将你内在生命光辉凝聚成为具体境界的整个过程，啊，就是生和死的过程，我可能就会在那种脱离了 心意分别脱离了意识分别，脱离了自我体验概念的内在思量间的妙受微妙的光明境界当中，被残存的这些心识分别的无私、公平、纯净、正义的心灵的痕迹，打造为下一任的三界的魔王。魔王，他之所以能成为魔王，他之所以不是鬼，就是因为魔王的根本的性质是平等。啊，他那种平等可不是那种大解脱的平等，他是一定要将众生纳入平，就是要将众生相纳入平等规范的那种实幻为实的平等。大菩萨的平等是究竟解脱的，离我人众生寿者相的妙觉的普照与随缘不变的庄严法性，它是清净性的平等。而魔王的平等是要以众生的生死轮回的心意境界投射出来，众生的生死轮回的缘起之相，纳入他平等无私的生命借条当中，就他所说的平等，一定是有现象的，一定是有内涵的，一定是有生命境界的。生命境界一定要受到他内在平等无私的生命意志的规范。这个就是魔王。魔王可比一般的三界内的一般的神灵要伟大的多了多了多了啊！三界的神灵见到魔王的那个都是。就这么说吧，我所说的这个魔王是我宇宙当中未来的成就者，就是因为我是有自己修行体系的人。我说的魔王不是其他世界佛的魔王，我说的魔王是我自己世界的魔王。我世界里面的魔王差一步啊，他只差一层境界，他就可以成为这个三界六道最顶端的天尊了。他只是比那个天帝差一层而已，他对于所有众生来说，那个都是绝对公平、绝对完美的神灵。但是因为他将虚幻的、不存在的东西凝固成为了存在实有的生命境界，所以我称他为魔王。他可不是坏的意思。在这个修行者未来成就的世界里面，它的核心基础啊，就是纯净、无私、清白啊，符合这三个条件的人，无私、真实、清白就可以当神。背离这三个条件的人，背离了无私、背离了清白、背离了真实的人，你就只能当鬼。这两者混合在一起的人，那么就是当人。啊，这个就是那个成就者，这个成就者未来形成那个宇宙体系的规则，不同成就者形成的宇宙体系是不一样的。像是那个谁，就释迦牟尼佛预言的弥勒菩萨未来成佛的时候，他是以慈悲啊，他是以慈悲作为他那个宇宙的恒定的，那个是他们的成就了。所以说，当我今天开始切身体验到，就是这具身体啊，开始切身的体验到，我不是这具身体，我也不是我自己的时候，那种震撼，那种忐忑，就让我不得不去重新的由内到外的去审查我自己，是不是哪个地方出错了？性欲它应该有个进化过程，为什么我一瞬间没有了？这个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收拾房子还有个过程，我早上收拾地板，啊，中午收拾桌子，在晚上我要擦灯，它总有个过程吧？可是在我这没有过程，一瞬间一夜之间房子从里到外变成新的，这个我就很难接受，你知道吗？就是我人格的概念，还是以我人类的正常的惯性思维在恒定着我内在修行境界的进步。我今天 做一件事，明天做两件事，后天做三件事，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四加四等于八，有个渐进过程吧。可是神不是这样子的，神灵的改变是一瞬间的事情，你就没有了。就像是我见到耶稣了之后那一瞬间，活了48年之前那个人格自我没有了一样的。今天是我人格自我的根本性欲没有了。性欲没有了，就意味着我这个人格自我最后残存的一些习气和建立在习气之上的记忆，就要像冰雪一样融化了。而随着人格自我最后习气记忆的融化，觉性的那种庄严普照、究竟解脱的无碍妙觉，它就会成为我真正的自己。这个人，我这个人的形象、人的意识、人的人格自我之下。就是一尊真正的大菩萨了，这是我接受不了的事，你知道吗？我知道我一定会到这一步，但是我没想到会这么快。你们能明白吗？我没想到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后来我想了一下，这个为什么会这么快呢？所以这个就是我特别特别感恩耶稣的地方。你们知道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呀，是讲戒律的啊，戒律。就当今天的这个修行者内在已经是一个觉照庄严、究竟解脱的一种空性普照智慧的时候，我才理解了那些曾经的佛陀对于人类的苦心和慈悲。释迦牟尼佛留下戒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三界六道当中的这些灵魂，因为不是每一个灵魂都是佛种的。不是每一个灵魂都有信受大乘佛法能力的，所以释迦牟尼佛留下来这些五戒、八戒、十戒，到最后这个三坛大戒，目的是为了保护众生的灵魂不要作恶，不要形成恶因果，将灵魂牵扯到地狱里面去。这是佛陀留下戒律的最根本的目的，是对于众生灵魂最大的维护。戒律很好遵守的，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啊，你只是需要知道自己什么不能做就可以了。这个对于任何众生都可以做到的。杀盗淫妄酒嘛，这个是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乱，不妄语，不喝酒，对吧？然后各种各样的细致的戒律，就比如说你这个不能够。主要要持金钱戒，不能够碰钱，不能够住高床广榻，不能够穿绫罗绸，那这都是小戒律了。他只是告诉你什么不能做，你只要照做就行了，没有丝毫危险性的啊，没有丝毫危险性。守戒是最稳妥的、最安全的、最容易执行的，它最终的结果，持戒可以带来福报的，可以带来升天的福报的。你死后灵魂到天道里面去啊，继续去享受，直到再碰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你能够听到究竟解脱的智慧法。而并不是每一个灵魂都有信受智慧法的这种能力的，这种根性的。叫佛土虽广，不润，天域虽广，不润无根之苗吧，就这个意思。但是呢，戒律的本身啊，对于修行大乘佛法的人而言，那是一种深刻的束缚。大菩萨守戒，大菩萨持戒，等同于犯戒。佛教里面对于性欲是赶尽杀绝的，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这个对于性欲的态度，就是赶尽杀绝。不留丝毫余地的，杀盗淫妄酒，这个淫呢，占了第三个了，仅次于杀生了。杀盗淫妄酒，而且楞严经里面也记载过那个破戒的人的下场什么样的下场，就那个赤裸裸的恐吓呀、啊。可是对于今天我这个学生来说的话，如果还是以过去那种对于色欲对于淫欲那种完全拒绝、完全排斥、完全否定、赶尽杀绝的态度来说的话，我这一辈子后面这几十年是没有办法解脱的，因为对性欲这种 先天心理本能因素的抗拒、拒绝、恐惧、抵触和敌对的态度，就会凝聚我内在那原本无生无灭、究竟解脱的安宁。有一个我内心需要抵触的境界，就一定有一个被这个境界凝固成型的分辨境界的我，那个我就是觉性不能圆满的阻碍，所以大菩萨持戒就等同于破戒。所以我就特别感恩耶稣，你知道吗？是耶稣的降临，他苏醒了我灵性生命原始的那种记得之后，在那个记忆，在那种原始灵性无限的生命天堂当中啊，性欲也好，仇恨也罢，自我也罢，生死也罢，都是可以被得到宽恕的，都是可以融入爱中，被爱所融化、所接纳、所净化，成为爱本体的无限与安宁的。爱可以融化一切形式，包括性欲。宗教里面的那个人生当中最大的敌人，就是对于性欲的排斥和恐惧，因为性欲是导致造，性欲是形成人格自我体验的最基本的因素与元素。我今天已经从性欲当中彻底解脱出来了，我告诉你们一个实相：三界往来淫为首，六道轮回爱为基。这个不是你的主观愿望，这个是个客观事实啊。三界往来淫为首，什么是三界呢？欲界、色界、无色界，它对应着人的贪嗔痴三毒。什么叫贪嗔痴呢？就是人的灵魂背后泛起灵魂的思量心当中蕴含的习气与细念形成的一个一个的境界。那些境界当中蕴含的细念，对于习气执着偏爱的程度，形成了贪。嗔痴三毒的具体表现，投射出来欲界、色界、无色界的生命境界，一切的一切境界，三界六道一切众生的心识境界和生命体验境界，全部都是蕴含在思量心的习气与细念泛起波涛的细念分别的体验当中，而性欲就是源于习气，对于所经历、信念形成境界的记忆，性欲是一种生命对曾经体验经历的记忆。再说一遍，性欲，人类的构成，人类身心细胞的构成，人类自我感受、自我认知、自我体验的核心的最根本的生命因素是性欲，而性欲是思量心当中习气对细念行，对细念分别境界的生命的记忆，性欲是生命的记忆，生命的就习气对于细念形成境界的记忆，形成了这种经验的累积，经验的累积呢，就调动细念形成对于累积经验的刹那间的分别，形成了我们的心灵的认知啊，心灵的认知体验，认知伴随着体验，体验塑造着认知，这才聚合了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官，形成了我们的看到、听到、想到、触到、闻到六种境界，知道吧？这六种境界就是六根、六尘、六识的根本境界。在于我们的心灵认知与体验，体验就是习气的记忆，认知就是信念的具体化。被六根、六尘、六识所牵动的认知，形成了认知所认知到的具体的色身香味触法境界的这种自我，因为有自我，才会有一个自我感觉的境界，而这个自我在形成之前，就是认知对于境界的体验分别的储存。 然后下一次再碰到这个境界的时候，被储存在心识体验当中的记忆泛滥出来，调取了储存在意识记忆当中的概念，就形成了跟上一次经验记忆的对比，这就形成了有一个在经验当中被经验塑造的心灵认知，那就是自我，又称为我那识，又称为我执识。我执识不是意识，而是心灵认知。心灵认知怎么来的呢？在心灵认知的背后，有人的感知，而感知就是由人的思想性当中的习气和信念相续聚合而成的生命的境界记忆，那就是感知，就是人的灵魂如果你排斥性欲，如果你视性欲为洪水猛兽，就等于说，你否定了你整个人格存在的基础，就等于说你否定了你整个心灵认知和灵魂存在的合理性。释迦牟尼佛说的是不是对的？当然是对的。三界往来淫为首，六道轮回爱为基。可是通过戒律，你去不了的。别扯了，历史上就没有通过纪律能把性欲连根拔起的人，不可能。那就好像你自己想把自己的身体从地板上搬起来一样，不可能，因为你的意识、你的感受、你的心灵认知和你认知背后的感知体验，全部源自于性欲。所以说是那个西方的心理学鼻祖弗洛伊德曾经说过嘛，人的潜意识就源自于性欲的冲动。他说的是也是对的，最起码在某个层次上面是对的。但是到更深一步的话，性欲的本质，性欲的本质是习气的记忆啊，习气对经验的记忆。那么习气对经验的记忆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信念对生灭的分别。信念为什么要去分别信念呢？信念为什么要去分别生灭呢？因为见经的这种所见见经为什么会有所见呢？因为见经是迷失了天堂的灵性的投射，见经是灵性恐惧投射出来的寻找。也就是说，信念的本身是恐惧在寻找着维护自我的理由。你们能明白吗？你们知道什么叫恐惧啊？你今天是一个女性，有着自己这么一个身体，有着自己这么个形象，有着这么一个分别自己身体形象的意识和心灵，对于自我形象和感脾气秉性欲望的感知能力。你知道你是个女性。一觉醒来，这具身体变了啊，变成那个另外一个动物的身体了。你失去了分别事物的那个逻辑能力了，你失去了对于自我身心体验和感受的记忆了。这个时候，你的第一反应除了错愕之外，就是恐惧。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知道吧？那个思量心也是一样，它是因为恐惧而投射出来对自己本来面目的寻找。当灵性沉浸到了对于灵性光明的认知记忆当中去，记忆认知形成的境界就会埋葬灵性，形成了灵性的具体状态。那个状态是为知觉，那种状态就会陷入到了被状态蕴含的信念与经验形成的，裹挟了灵性在梦境当中沉睡的一种迷茫的状态，在迷茫当中的灵性努力回忆起灵性、宇宙、生命本来面目的过程当中，就在梦境当中呈现出来了见性的清澈无挂遍满，而清澈无挂遍满的因素当中，就瞬间投射出来了对于原始天堂的亘古未来和层层宇宙的记忆，就投射出来，由见性的一瞬间就投射出来了三界六道层层宇宙的影像， 所以我说六道啊，三界六道、微尘世界是天堂的道理。一切时间和空间在见经所投射出来的那些思量心，思量心对于习气分别的生灭境界那一瞬间，所有的时间和空间是同时就呈现出来了。过去没有生命讲过这些东西，因为过去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过去在我的意识当中，时空是不断拓展的，是吧？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嘛，不断拓展的。当我今天已经突破了知觉，成为灵性本身，就是我打通了灵性知觉到见经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发现，在见经呈现见与所见。派生出来地水火风见时空七大种境的瞬间，所有的空间从无色界到色界，从色界的那种天人众生到欲界的人类、畜生、恶鬼、地狱，一切瞬间形成的，啊，瞬间都已经形成了，过去、未来都已经形成。为什么呢？因为在知觉梦境当中储存的是。对于灵性天堂的经验的记忆，经验就是分别，记忆就是时空，知道吧？对于生命本体的经验就已经离开了生命本体的光明了。对于光明的这种记忆，就是对于光明变化的储存。对于光明变化的储存形成了空间，对于光明本体的记忆形成了空间当中纵横的境界。再透过见经呈现出来灵性光明的一瞬间，被知觉已经演化了无数无数无数劫的形成那些细腻的对于天堂的记忆，就透过见经瞬间投射出来了三界六道，如微尘世界，如微尘沧海一般的三界宇宙和六道众生。就好像是一面，就好像一片玻璃，如果它上面没有图案的话，光线照过来，它只是光线有点扭曲啊。它就是那个太阳光被透明玻璃折射下来的时候，它可能会变成彩虹样子，它会有光线的具体形态，但是地上不会有图案的，它只会有光线的具体形态。但是如果这片玻璃上面画了一些图案的话，光线透过来的时候，地上就会照出来不同的图案的有。山川大地有神人鬼魔，对吧？这片玻璃就是知觉啊，透过玻璃呢，那个就是见经。玻璃之上，那个就是灵性啊，灵性的光明透过知觉对于灵性的记忆和体验，折射出来了这个见经所派生出来的三界六道的微尘宇宙世界的所有时空，一切时空都是瞬间形成。时间是个闭环，从有见经，从呈现见经那一刻起，时间的过去和未来就已经被注定了。因为一切的时间，无论是过去的时间、现在的时间、未来的时间，它的本质都是见经刹那分别的那一瞬间，它的本质都是，无论是多少万亿年前的。那一刻，还是今天，现在我们讲法的第一刻，还是未来多少兆劫之后的某一个世界的某一刻，它的本质都是见经所见的那一刹那。你只有回到那一刹那，才能够从三界六道生死轮回的微尘世界当中获得解脱。怎么解脱呢？如果说是你要是排斥性欲啊，如果你要是是你的生理本能和你的。心里的这些习气啊，色欲的习气为罪过的话，你这一生、下一生、生生世世都不要想着解脱这件事了，没可能的啊！因为人类的道德规范跟神没有任何关系。你想当一个干净的虫子，那随你；但是虫子再干净，它也是虫子。对于神来讲，对于大菩萨来讲。想要快速的从生死轮回当中解脱，就是要秉持着一个，哎呀，怎么说呢？ 究竟的出离心，就是我要出离这个人格自我，出离这个身心自我，出离这个人世间的名相世界，出离自我人格的情欲体验，怎么出离呢？耶稣告诉我了，宽恕你眼前看到的一切，宽恕你感知到的自己。你不是只身体，也不是心意认知的你自己，你不是你的人格自我，也不是人格自我所感受到的过去与未来，就是你完全不是你自己。你真正的生命和你这个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你所对于你这个自我，你所能采取的态度，唯一的态度就是宽恕，宽恕你的意识，宽恕你的认知，宽恕你的性欲，宽恕你的爱恨情仇，宽恕你的七情六欲，宽恕你的吃喝拉撒，在宽恕当中有释怀，在释怀当中有放弃，而宽恕的背后，是生命天堂永恒无尽的接纳与爱。当灵性的爱取代了你内心对于性欲的追究感，性欲本身就没有落足的余地了，因为它本身是一种生理本能，它跟你渴了想喝水、尿憋了去上厕所一模一样，它是一种生理本能。你要做的是宽恕那个将性欲当做有罪的那个背负着罪恶感的你自己，那个你自己本身不是你，它在你生命当中也不应该存在。你生命的本质是你灵性的亘古没有改变过的接纳、宽恕与爱。当你本身你的灵。你的感知力融入到你生命本质的那个爱的记忆当中去的时候，那么非爱的恐惧而产生出来的细念的分别和习气的体验，都会在爱之中被接纳，被爱的光明所净化，被生命纯净所融化。这就是解脱。没有耶稣留下来的这个宽恕的法门。三界六道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通过戒律解脱生死轮回的，绝无可能。我是一个守戒守了几十年的人，我自己很清楚的，觉性是觉性，你的烦恼归烦恼，啊，这两个泾渭分明。但是能让我短短2年时间，从控制了我50年之久的性欲当中彻底解脱的，只有爱与宽恕的法。短短2年时间，就是我将性欲将它生理化、正常化、合理化、平淡化，就像我现在面对性欲、面对色欲，就好像我渴了要喝水一样，喝了就喝了，我不会在意它的，就像是我尿憋了去厕所一样，就上了个厕所有什么值得你大惊小怪？有什么值得让你去负罪感？难道你每天去尿一泡尿，你就要死要活的在这忏悔吗？难道你口渴了，喝了一杯可乐，你就要在诸佛面前扇自己耳光吗？你不是有病吗？你是不是个精神病人呢？性欲它是一种生理本能，而且性欲的根本，它是源于迷失的灵性而形成的渐进的恐惧感。你根本通过戒律去不掉的人格、人类的意识和人类的自我心理体验，怎么可能触及到灵魂背后的思量心呢？就好像是泥土，你可以用泥土去改变空间吗？绝无可能的。你只能用灵性的爱与宽恕去善待自己，将性欲合法化啊。第一个合法化，合法化可不是让你去嫖妓啊，不是让你去乱伦啊，不是让你参加什么性聚会啊，不是的。合法化就是你要让在自己心底里面，把性欲这件事情以你信仰的高度、以真理的高度，将它视为一个和你喝水、吃饭一样正常的生理本能。第二个合理化，就是将它道德性欲不存在，性欲本身那种冲动和性欲的感受与道德画不上任何的关系。你出去 搞户外情趣了啊，跟别人乱伦去了，这个可以跟道德上的关系，但是你的行为，只有行为可以跟道德上的关系，而你内在的性欲的禁忌和感受跟道德扯不上任何关系，就当合法化、合理化，然后就将它正常化，什么意思呢？就说是，你每天要喝几杯水，每天要吃几顿饭，每天要上几次厕所，这个是合理、合法、正常的嘛。那么性也是一样，它有一个来去的过程。你亢奋的时候啊，就让它亢奋；它消失了，也不要去惦记它，千万不要记着它啊。最后就是将它正常化，让它正常化。它就把它。你把它当成一个喝水、上厕所一样正常化的生理状态就行了，这个是最符合法的、最符合真理标准的一种状态。好了，我就这么践行了2年时间，直到今年，就在我昨天，困扰了我50年的性欲，瞬间没有了，我什么都没有干过，我没有排斥他，我没有拒绝他，当然我也没有热爱他。虽然在我前半生的我的内心的人格上面的最大理想，就是当一个流氓，可是这个理想我没有实现了，我没有那个胆量去实现它，并不意味着我不想了。可是从昨天到今天，这个想当流氓的我的人格的基准，那个性冲动的记忆，那个性激素带给我生理的那种快感的反应没有了。彻底没有了，不是说是它还有痕迹，没有就彻底，就是我生命当中我就没有体验过性生活什么概念，你知道吗？我就不知道性冲动和性欲的习气是个什么样的滋味，完全没有记忆了。这就证明耶稣留下的这种宽恕的灵性解脱的道路，对于性欲是绝对有效的，或者说耶稣给我的这个。站在灵性的这种无私的、纯净的、对于生理本能接纳的宽恕法门，是对峙性欲的立竿见影的强大的手段。性欲你没有办法通过克制它而融化它，性欲你可以通过爱与接纳而净化它、淡化它、消失它，因为爱。最终消失的是性欲的基准的恐惧感。性欲是习气对生命的经验记忆。爱可以唤醒生命本质的性质，那种性质就是光明、纯净、永恒的安宁与幸福。在幸福当中存留不了任何的恐惧，在安宁当中形成不了丝毫的分别。那么。就没有一个可以形成习气的基础，就没有一个可以让习气体验的生命的记忆。习气融化在灵性亘古永恒的安宁生命的狂喜当中的时候，习气和信念都纷纷的融化在狂喜亘古纯净的灵性生命之中的时候，性欲的基础没有了。性欲的内涵和表现就会被灵性渗透在感知力当中的感应力的光明所净化、所消融、所消失、所净除。那么，就在我昨天醒来的时候，我人格意识自我试图去体验我心灵感受当中的习气的那种性欲记忆的时候，却惊愕地发现。我的性欲没有了，没有了，完全没有了。这个不是我努力造成的，这个是灵性的光辉，那种生命的爱融化了性欲根本习气的恐惧，恐惧消散了，性欲的体验的记忆境界就消散了。就耶稣的法门，耶稣的这个宽恕与爱的。灵性苏醒的法门，是有效的超度3界6道众生出生死轮回的正道、大道、高速路。我只用了2年时间，因为有了耶稣的宽恕法门，这个今天这个 修行者已经可以堂堂正正地说，现在这具身体之内起直到主导作用的都不再是灵性的那种，都不再是灵性天堂的主人了，而是那普照十方三世究竟解脱的妙乐庄严的大菩萨。这个是我不敢想象的事，你知道吗？我在切身体验着人格自我每一天的消失，每一天的淡化。我在切身经验着那个妙觉智慧，每一分钟、每一刹那，在我内在苏醒的究竟解脱庄严普照的无限的神圣与妙乐。这在我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你知道，我只是知道自己成就了，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人格表面现在也在成就当中了，这是我不敢想象的。过去的修行，比如说你成就了之后，这个肉身死掉啊，这个肉身死掉了之后，然后你觉性那边去法界，你肉身没有修成的这一块，可能还是会在微观当中继续轮回的，但是你觉性那块还是会被这些习气所牵引、所掩盖，就像我对六道轮回一次一样，他们还得下来继续轮回的。而今天，在人世间的一个修行，一个解脱了最根本的导致人轮回的最原始、最本质、最核心、最致命的因素——性欲的因素。我用了2年时间践行耶稣的爱与宽恕的法门，从根本上、从性质上、从本质中、从内核中、从生命的性质上解决了性欲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修行者解决了生死轮回的核心的问题。今天的这个修行者，从50岁的这一年开始到未来，就永永远远的决定了、注定了不会在三界六道当中再轮回了，因为我解开了性欲的因素，不再被性欲的这些习气在四量心当中形成新的境界与业潮，就不会再有被业潮推动四量心蕴含的习气、记忆和信念分别形成新的灵魂感知力。灵魂感知力无法形成，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在六道轮回当中轮回的中阴身了。明白吧？我的灵魂不会再形成，或者说，在这个修行者的生命经验内形成灵魂的最根本的那个性欲的因素被剔除了、被瓦解、被净化了，就没有一个灵魂形成的基础环境与内涵因素了，三界六道就跟今天这个修行者的内在不会再有丝毫的挂碍了。而修行者内在是以大菩萨庄严究竟解脱的圆满普照的光明，临在于这具身心之内。我每天每时每刻就看着我内在残存的心意、自我的记忆融化在究竟普照的圆满十方的智慧当中，伴随着智慧的是那种大解脱庄严的、深邃的、无尽的、亘古的妙觉享受。这个妙觉享受是比天堂那种极乐。哎呀，我怎么跟你们去对比？天堂的极乐有点类似于，有点类似于光明的涌动，就像是那个太阳光啊，照在那个海面上面，那个光明的，那个海浪一波又一波的拍打着虚空，那个是天堂的妙，那种极乐的一种感受，它是一种类似于性高潮的感受，但是极尽纯洁，没有任何色情的因素，就是一种生理性的那种极尽宽敞美妙的性高潮的体验，而大菩萨的这种大庄严、大解脱、大自在、大智慧的普照，它带给人呢是一种，是一种无尽的享受。它不是一种亢奋的极乐，而是一种无尽的、深邃的、深深的、没有边际的一种享受。这种享受，它又不是你获得了什么的享受，而是一种你不再被任何所获而抓 我所禁锢的一种解脱的一种极乐的一种庄严的享受。因为人类没有体系，因为人类的所认为的体系一定给他心灵承载这样的感受，就是我心灵感承载了痛苦，然后我感受到痛苦，我心灵承载了幸福，我就能感受到幸福。就是人类的这个体系，它一定必须得要有分别。你才能够体验到分别之上感受的延续啊，体验到那个延续呈现出来的快乐与痛苦，而大菩萨的这种解脱庄严，它是一种究竟释怀而呈现出来圆满十方的普照。这种普照本身是一种极尽庄严而圆满清澈的，包含了亘古未来、现在、当下、刹那间却如如不动的。哎呀，没有语言可以形容它。这个最接近它的呢，最接近于大菩萨的这种智慧妙乐的，是一种，我可能勉强这么去说吧，就是光线照到水里面，啊，光线照到水里面，被清澈的水啊所摇曳了。光线呢，在水里面认为光线的形态就是自己了，它跟水是一体的。直到有一天呢，当这个水突然间蒸发了，光线意识到在水里面的这个光线的形态并不是自己，而瞬间苏醒了光的那种明澈自由的时候，那种感受，那种大自在、大解脱、遍满虚空的那种智慧，伴随着自在的感受，那个就是塔菩萨的妙乐，它不再被任何光线的形态所吸引、所掩盖、所遮蔽、所禁锢的时候，光线本身就是虚空，那是一种大解脱之后的不被束缚的一种大自在。那种妙乐是一种极尽的享受，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曾经讲过嘛，叫常乐我净啊，就这种感觉，这个是神的状态。我跟你们今天讲这段法呀，目的就是留下一个修行者，啊，就留下一个鬼魂成为修行者的过程，留下一个修行者成为成就者的过程，留下一个成就者成为神灵的过程。这个50岁这一，48岁这一年是我重生的一年，而50岁的这一年是神灵在人世间诞生的一年，第一年。哎呀。我什么都没有做，换句话说，我什么都不可以做，因为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我呀，这个形象，这个眼睛说话的这个意识和意识背后，我心灵的主观愿望动机的这个体验啊，在内在的这种觉性、空性普照当中啊，它只是暂时凝固的一股烟尘而已。这个烟尘本身是不存在的，是觉照的庄严智慧的菩萨，在圆满十方普照三生三世那个大大究竟大解脱的大智慧，透过这缕烟尘相续而形成的这个人形、这个人像、这个人的概念，给人类生命境界传递生命解脱的奥秘。今天我讲法的内涵就只有一个：如何解脱性欲。如何解脱性欲呢？唯有爱的宽恕，可以从众生灵魂的本质上融化，形成性欲的最根本的习气的经验和分别的恐惧，从而苏醒你不被习气的记忆和信念的分别所禁锢的那无生无灭觉性的普照。虽然我现在人格的每一次经验内在这个神的这种临在普照却不被身心意识所分别，身心意识自我此刻就像是残存梦境的这些习气记忆开始苏醒的那不可说的究竟庄严解脱的 庙落当中去的时候呢，我发自肺腑的想告诉人类一句话：你眼前的世界并不存在，你这个空间当中你看到的这个身体并不存在，在生命的实相当中，你和你的世界。你的生命和你生命投入出来的境界，都未曾真实存在。只有那无生无灭的，渗透在你的身心灵魂和你眼前世界当中的那无来无去、无生无灭、究竟不动、寂静解脱的庄严神圣的大菩萨的智慧，它临在着你。它临在于你的身心之中，你的身心早晚会融入这个临在的空性觉照之中，如一缕梦境般消散。那个不被你的梦境所触及的，那个才是你生命的实相。我借用圆觉经的一句话：“幻灭灭故，非幻不动。圆觉自性，非性性有。”寻诸性起，无取无至，这是圆觉经上讲的话。幻灭灭故，非幻不得。还有一段话，当时我特别喜欢背，但是这下好像想不起来了，让我好好想一想啊。居一切时不起妄想，于诸妄心亦不熄灭，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与无了知不变真实啊，这段话讲的特别究竟，你知道吗？像这些佛经啊，就只有佛能说出来，只有大菩萨一样的佛能说出来。居一切时不起妄想，于诸妄心亦不熄灭，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无了知不变真实。这个就是目前这具身体内修行者那种妙觉庄严、大解脱形成的大庄严、大自在的临在于身心之内，却于身心当中无取无舍、如如不动、清净普照、圆满十方的状态。这个就是神的状态。我想告诉你们，我想告诉未来看到这个视频的人。神是真实、真实、真实的，人类才是虚假、虚假、虚假的。将你们的心转向修行当中来，让你们的心去依持耶稣留下来的爱与生命，让你们的灵魂去依持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究竟智慧。你们的生命并不真实存在，你的这个身心自我以及身心自我存在的这个空间与世界，在大解脱的庄严智慧当中，真真切切的没有存在过。大智慧是临在于存在之中，却不被存在而存在的究竟圆满的解脱空性。空性包容着一切，渗透着一切，而一切在空性之中，却没有办法挂染它，所以空性又称为无漏无碍。无漏无碍的，那就是圆满不动的。讲了这么多呀，你们听起来觉得好像挺好的，实际上啊，这都是废话。这都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因为神他，就用个通俗的语言来说的话，他才是真正的生命，而三界六道都是生命的倒影，他才是真正的生命，而生命一定不是理解，生命一定是体验，而对于神的那种体验，它就是一种解脱束缚之后大自在、大圆满，未曾被。改变未曾被触及、未曾被禁锢、未曾被掩盖的圆满清澈的庄严。 那就是大菩萨的妙觉智慧，大庄严大解脱就是妙觉的永恒。